藏世界。净空法师主讲。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本节目由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提供，欢迎收听。
那么这个第一句太重要了啊，第一句太重要了。我们要想学佛得成就，你看看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条件，你要遇到好老师啊！诸位要记住，古今中外，世出世间，凡是有成就的人，都遇到一个好老师。老师太重要，太重要了！老师决定了我们的前途，决定了我们的成败啊！所以古人呢，不远千里去求师啊，啊，寻师访道啊。我们想想，实在是有道理啊！他遇不到真正的名师。开悟修行正果就相当困难，啊，所以这个指导的老师比什么都重要，啊，你要是遇到一个真正的好老师，你在这个一生修学就一帆风顺，啊，为什么呢？就是好老师他是过来人，他指给你这个路子决定不错，你照这个路子照这个方向去走，必定能够达到目的地啊！你要遇不到一个好老师，这个老师说这走也可以，那个地方走大概也还差不多吧，犹豫不决，那么你要想达到保守就很难期望了。啊，这个受戒、专心、精进，这个几句话都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先讲受戒。啊，什么叫受戒？防非止恶叫做戒，啊，这个地方这个受戒不是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啊，某个寺庙就传戒了啊，我们到那里去受个五戒受个菩萨戒，不是这个意思。此地这个受啊，是接受啊，我有了好老师了，我要接受。戒是什么？戒是教戒，就是老师的教诲，老师的教导，我们要去接受啊。为什么用这个戒字呢？这个戒字是佛法的一个术语啊，这个戒的叫防非止恶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戒呢，就是勿念学戒，就是这个意思。这 是属于生活教育啊，是修学的根本法，必须要遵守。那么我们晓得，在我们中国古代，小孩子七岁就外父啊，父是什么？师父啊。七岁以前，这个小孩啊，他是跟父母的啊，是跟到母亲身边的啊，每一天只知道玩耍。七岁怎么样？七岁上学了啊。那个时候上学跟我们现在这个上学情形不一样啊。那个时候上学就是要跟老师住在一起，而不是跟父母住在一起了啊。只有放假的时候才能够去看看父母，平时要跟老师住在一起啊，所以叫旧外父。以前这个家呢，它分内外啊，就是民间一般这个稍微富有一点家庭，他家都有内外啊。内里面是内眷，女眷在内啊，不出来见人的啊。男子照顾外面，就客堂，客堂女人不会进客堂的啊，他有内外之分。那么请来的老师，那时候老师都是私塾老师啊，一定有个书房啊，所以厢房，东西厢房，厢房呢请老师住啊，学生呢老师带着学生住在厢房啊，所以这个时候不住在里面了，小孩啊不跟这个母亲住在一起了，跟老师住在一起。这个时候所接受的就是生活教育啊，他每一天的工作呢，洒扫应对啊，他要做事了啊，要伺候老师啊，这是生活教育啊。他会伺候老师，他就会伺候父母。所以这个叫教育啊，这是教他做人呐、啊。所以一个人的成就，从前这个教育真是用尽了心机啊。父母教儿女如何尊师重道啊？因为小孩渐渐长大了，父母不好意思说：“哎呀，你要孝顺我。”这个话说不出口。啊，说不出口的啊，那个做老师的人，哎呀，你要尊重我，我是你老师，这老师也说不出口啊，那怎么办呢？哎，彼此交换的教啊，父母教儿女要教他尊师重道，说明老师恩德很大啊，我们为什么要尊重他啊？那么老师教小孩呢，要教他孝顺父母啊，父母对你什么恩德，你应该如何去孝顺，所以彼此互相的教啊，这样才能够把一个人要教觉悟了啊，觉得这个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这个是对的啊，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啊，这是人道的根本，这个是教育啊，所以要从生活教育做起啊，要服侍老师，要伺候老师啊，这个观念在我们今天教育里面没有啊，所以从前这个教学的这个观念跟现在不一样啊。那现在看起来，哎呀，学生老师叫这个学生替他做事情，那如果把这个学生当作下女，当作佣人了，对，是这样。有事弟子扶起老，老师出门了，学生驾车啊。你们在《论语》里面看， 孔子的弟子都是如此，要替老师做事情啊，他就是这样能够伺候老师，他回家就能够伺候父母啊，他能够敬重啊长上，他能够服侍尊长啊，这是我们中国教育啊，佛门里面也是如此，这叫守戒。所以佛门呢，在从前初出家五年学戒啊，那么就是五年呢要接受佛门的生活教育啊，这个五年就等于小孩一样，那不管你年岁多大，只要你是初进佛门，这个五年当中啊要伺候大众。为什么？别人比你先出家啊，伺候你的老师啊，在佛门是老师，和尚是老师，要敬重啊，是这个学长啊，我们佛门里讲的这个师兄啊，他比你先出家，比你先受戒的，你要伺候他啊。虽然唐以后啊，我们中国佛教有个很大的改革，就是从寺院呢变成了丛林啊，等于是一个佛教大学一样啊。那么丛林里面有讲座啊，每一天都在那里讲经啊。讲堂你出家没有满五年，没有资格去听经啊，别人那个听经有位置坐在那个地方，你去听呢旁听，你只有站在旁边啊，而且站在旁边还不能专心去听经。为什么呢？照顾大众啊，别人又说你给我端一杯水来，你就乖乖的去给他端一杯水来啊，他说我这里肮脏了不干净了，赶快去拿个东西给我擦擦干净，伺候人的啊，不但伺候老师，还要伺候学长。学什么？学静啊，修静啊，修一切恭敬，要从这里修啊。寺院里面，你像六祖大师刚刚出家到黄梅啊，他要做粗重的工作，去舂米，去破柴啊，挑水种菜，做这些事情啊，来供养大众。这是五年当中干这个，学生活教育啊，跟我们这个世间法的小孩一样啊，七岁的时候他就要学做事了啊，要学勤劳啊，不能够学偷懒啊，不能够学舒服啊，富贵家子弟都不例外啊，所以不许可养成一种娇气。那么除这个之外呢，要培养根本智啊，这是我们东方教育的特色啊。根本智的培养就是背诵经典啊，所以从前念小学，这个时间念小学啊，七岁就外父，除了这个生活教育洒扫应对啊，老师天天教导他之外，就是背书啊，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重要的经论呢啊，大概是在从七岁呀、到十二三岁啊，时间呢也是五六年，五年到六年，要把这些书籍通通背完。这个背诵的目的不仅仅是在记诵啊，并不注重在记诵。你看这个学记里讲呢，记问之学不可以为人师啊，所以他的目的啊不是在记诵，而是在什么呢？在求根本智。特别是在佛门里面啊，所以佛门里头也是定下了五年的小学教育啊，就是生活教育 这个五年当中啊，把你将来应当所学习的这个经律论呢，通通要背过啊，要背过。这个背经书啊，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的办法，所以在修行里面呢，是绝妙的法门啊，很少人懂得这个意思。这个戒律啊，虽然在三藏里面呢，单独成立了一部律藏啊，可见的它内容是相当之丰富，但是它的精神呢，不外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那么我们背诵经典的时候，诸位想想，你在那里背书，你还会做坏事吗？你还会去动一个坏念头吗？不会的。不起心不动念，岂不是诸恶莫作了吗？你看这个戒律啊，这一方面这是小乘戒律的，有了就做了。经书是佛的语言，是佛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语言，自信清净心当中流出来的言语啊，流露出来文字啊，这是一切善法里面的最善，真正是所谓止于至善啊。我们背诵经典，岂不是众善奉行吗？所以背诵经书啊，大小乘的戒律你都修了，这个方法真正是妙极了啊。轻而易举的就把大小乘戒律统统都修好了。那么第二，背书啊，一定要专心，专心就是修定，定也修了啊。这个定我们一般讲禅定啊，背书就是修禅定 你要是不定，这个书就背不出来，书就会背错。所以啊，一定有定啊，背书里有修定。不仅如此，背书里头有智慧啊，而且这个智慧呢，这个智慧是讲的根本智，无分别智，经本展开，从如是我闻到心说奉行，一个字不错，一句不漏啊，了了分明，这就是学会啊，像镜子照东西一样，照得清清楚楚。那么由此可知，戒定慧三学一次修完，一次修成功，就在背诵里。所以这个五年学戒，就是这个五年除了伺候大众啊，学这个出家生活教育之外，就是背诵经典，这就叫受戒啊。受戒这个意思是在此地啊，千万不要误会，哎呀，从明寺这是真是有一个有修有学得道的高僧，我就跟他请他替我受个三皈依，给我受个五戒啊，我就不多三途了，哪有这个便宜事情啊。啊，真像上一次有一个人来问我啊，他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经上讲皈依僧不堕畜生啊，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众生畜生。不错，经上是这么说的啊。那么他的问题来了，他说僧啊，有圣贤僧，有凡夫僧啊，圣贤僧菩萨是僧，罗汉是僧啊，凡夫僧是人，人里头有好僧，有守戒律的清净僧，还有不守戒律破戒的僧。他说那我们要皈依哪一种僧才不堕畜生呢？啊，那么你们注意想想，皈依什么僧才不堕畜生啊？我给他的答复啊，我说你皈依佛还照堕地狱，你皈依法还变恶鬼，你就说皈依圣贤僧啊，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你还是要堕畜生。啊，这个话怎么说呢？因为他把这个三皈依也搞错了。啊，心外求法了，哪有不堕落的道理呢？啊，他在一切僧里头他还有选择啊，还有分别，还有执着，这大错特错了啊。佛法的本意，皈依佛是皈依觉，觉而不迷啊；皈依法是皈依正呢，正而就正知正见，而不是邪知邪见；皈依僧，僧是清净，清净不染呐、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是这个意思的。这个当然不堕三恶道嘛，啊，你觉而不迷，你怎么会堕地狱呢？正知正见，二六十种没有邪思，你怎么会变魔鬼呢？啊，你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你怎么会变畜生呢？要懂这个意思。啊，佛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我们不要误会了啊！看到这个呢，哦，守戒，好，我赶快去收个五戒，收个菩萨戒，那你搞错了啊！你就不晓得此地受戒是什么意思啊！唯有名师的指导，这个路才是正确的啊！那么好，有名师，他又肯来指导我们。这底下我们这个做学生的态度要专心不犯啊！前面呢名师受戒那是老师的事情啊，这个受戒就是教戒，就是教学啊。啊，我们遇到一个好老师，这个老师有很善巧高明的教学方法啊，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常常违背不听，不肯照他的照老师教诫的去学习，那有什么用处啊？所以这个专心呢就很重要了啊！这个专心里面我在此地跟大家提示出来的啊，第一个要信字啊，字啊是自己啊，要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与诸佛菩萨无二无别相信自己这一生决定呢能得一心，能悟本性，能成菩萨，能成佛，这个是专心里头第一个条件 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那一切都完了。你相信佛，相信老师，相信什么都没用处。头一个是相信自己，啊，这个是先决条件。能够自信了，相信我自己有佛性，相信我自己与十方诸佛实在没有差别，这是修行成佛的真正的基础。从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建立幸福，再建立幸福，再建立幸福。幸福呢，是幸我们本师，就是我们的根本老师。佛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对他没有一丝毫的怀疑。那么再呢，信老师啊，这就是刚才讲的名师啊，从名师受戒，我们信老师啊，我们知道这个老师是我们的真善知识，我们依照这个老师的教学，我们一定成就。其次我们信法，信法里面第一我们信经典，经典呢是释迦牟尼佛之法。第二我们相信老师教导的方法，这才叫专心啊，能够专心不犯，以自信清净心啊，以自信本觉信佛信师信法，决定不违反。依佛的教诲，依老师的教诲，依法门的理论与方法，尽心奉行。奉行是什么？奉行是完全照做啊。这个照做里面，注意一定要记清楚，是以心行为主。学佛无非是改变心理而已，以前我们是个错误的心理，现在我们从错误的心理啊恢复到我们正确的这个心理所以是正知正见呢以前我们的心迷，现在我们这个心觉悟，从迷恢复到觉悟以前是迷心，现在我们是觉心。以前我们是邪心，现在我们是正心。以前我们是染污不干净的心，现在我们是清净心。一天比一天觉悟，一天比一天清净 这就叫精进奉行啊，在布施所受啊，啊，这个受啊，就是老师所教给我们的。前面讲嘛，受戒嘛，啊，老师啊所教给我们的理论。境界，哎，我们一天一天呢，都把它证实了。一天一天呢，哎，自己果然受用到了。以前在经上所读的，只是佛菩萨他们的受用，好像我们自己没分。哎，现在我们也法喜充满了，我们也享受到了。这是第一段里头所说的啊，所以我们要信要行啊，这叫精进奉行。那么现在问了，好，行到底怎么个行法呢？啊，第二段呢，佛就给我们开始啊，给我们开始这个修行的要领啊，修行要领里面讲，形象鲜明，朝暮礼拜，恭敬燃灯，敬事所安，不为道尽，斋戒不厌，心中信心。那么这个几句话说起来简单，里面所包含的境界实在是无量无边呐、啊。最怕的同修们念的这个经文望文生义，那你就得不到受用啊。形象鲜明啊，这一句话是双关之语。形象什么？佛菩萨的形象，自己的形象啊，自己的形象啊。这个第二段是礼拜、供养、斋戒啊，形象鲜明。这个意思是表净、贞洁、庄严。里面呢有这些意思在，所以呀、啊，怕的是什么呢？你发现哦，佛菩萨形象鲜明，我家里供养这个形象啊、佛菩萨的像啊，我每一天呢都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啊。鲜是指色彩。明是讲的清爽啊，塑造的像怕有灰尘啊，常常要把这个灰尘呢要把它掸去啊。彩画的像我们裱成镜框啊，这个镜框呢要常常把它擦一擦啊，保持这个形象的鲜明。那么这是一个意思啊，刚才我说过了啊，它里头啊还有更深的意思，那就是比较净、比较整洁。我们自己是个学佛的人，我们在社会上就是佛的形象，佛菩萨的形象。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是邋邋遢遢的，人家一看，哎呀，学佛的人这个样子，这个佛还是不学得好。别人对于三宝啊，就起轻慢之心，就不尊重。啊，佛法是普度众生之法， 你学佛，你也曾经发过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发过这个愿。你既然发过这个愿呢，念念当中就要存着有普度众生的心。普度众生的心，头一个就要给众生一个好印象，叫众生见到我们对自己要生恭敬之心，要生羡慕之心，他就会清净。你教给他的法门他就会接受，他就会依教奉行。所以祝福成佛的时候，他要一百戒的时间去修相好，修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为什么？就是为了形象鲜明，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这个世间法所谓的呀，你看我们这个文学家所讲的啊，秀色可餐呐，看到这个美丽的以前这个念书人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他就不要吃饭了，就是饱了秀色可餐个人呢又爱美喜欢美食，所以佛菩萨这个色相呢，美男子叫人一看，心里就欢喜就愿意亲近他，就愿意接受他这个就是形象鲜明的意思所以说是不仅仅保持我们所供奉佛菩萨形象要鲜明，要注意到自己的形象要鲜明那么由此你就可知道自己所居住的环境要整洁，要庄严，叫庄严道场所以你看到真正这个佛门的道场一定是很清洁一尘不染。所以这个寺院呢干净第一。那么我们今天有没有做到我们这个居住的环境是不是很干净是不是叫人家一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就能够生欢喜心我们的陈设整齐庄严不比华丽富有这才有华丽没有这个财力我们不陈设的简单但是一定要清洁整齐叫别人一到这个地方就舍不得离开，你这个形象鲜明就做到了。一个佛教家庭也是如此在家的同修，你的家就是道场你是学佛的人，你在你这个家，你的身份地位就是佛菩萨，你家里面所有的人就是你度化的众生你这个家里头众生你都度不了了，你还能度外面众生吗？先要度家里面众生。有人说我家里人真是不容易度难化了，还没有外头人好度那是什么？那是你不如法你果然如理如法了，第一个你家里头被动了我们从佛教史里面看，以释迦牟尼佛本身来说他事先成道，他一家都归佛了都得度了，历代祖师大德当中哪一个不如是个个都是先把自己家人都度了我们近代的谭旭法师前些年才在香港过世的圆寂的，他是天台宗 最近一代的祖师之一。他一出家了，他的太太出家了，他的儿子也出家，全家都出家了。啊，在佛门里面有了不起的贡献。啊，他圆寂的时候90多岁，我在香港讲经就在他的图书馆里面讲了2个月。啊，先度家人啊，啊，这个都是要从形象鲜明当中才能够办得到。啊，所以这是在行门里面基础之基础。啊，如果说我们都不要好了，也不要整洁了，那还能度得了众生？第二句，朝暮礼拜。啊，好，我们看到这个朝暮礼拜，这就是我所谓的早晚功课。啊，又很不缺，叫做功夫。礼拜是动中修静的意思，动中有不动啊，这个是禅定啊，这是禅定。84000法门，门门都是修的禅定，没有例外的。啊，这一点希望诸位要注意到。啊，只是方法手段不同，修禅定是相同的。啊，所以这个朝暮礼拜呀，你不要看到这个，哎呦，早晚礼拜。哎呀，我早晨去拜三拜佛，晚上拜三拜佛，我早晚礼拜了。啊，恭敬燃灯好，我在佛菩萨面前点个长明灯。啊，那么你这个是完全是一文解义。古人所讲啊，一文解义啊，三世佛愿呢，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喊冤枉。为什么呢？你把意思啊全都错会了。啊，这个早晚礼拜呀，这是做早晚课啊，课诵啊。啊，课诵里面，那为什么不讲朝暮课诵呢？我们不是更清楚、更明白？不行，讲朝暮礼拜呀，这是讲修恭敬。啊，早晚课诵要没有静心，这个课诵白做了。啊，所以说礼拜，礼拜这个礼拜就是静的意思，早晚要修礼敬。啊，而这个礼敬呢，一定啊要修到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礼敬诸佛。啊，所以这个早晚功课，早晚功课不是说早晨晚上在佛菩萨面前拜几拜，哎，我这个就叫修行，这个错了。这个朝暮的这真正的意思是从早到晚，没有间断的，又从末到朝啊，朝朝暮暮，暮暮朝朝啊。前面讲过吗？精进奉行嘛。